哈利路亚，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主。我们从去年三月十五号，我们关闭了这个实体敬拜，全部施工转到线上。今年是6月13号，2021年的6月13号，我们开始的实体敬拜，整整是15个月。我想这个15个月当中，弟兄姐妹
我们都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啊，看到万国万邦受尽力的这个震动。那弟兄姐妹，这是未来轰天动地的大震动的先兆。那这段时间，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一种被剥夺啊，被流放的感觉。那很多人觉得自己在旷野当中啊，不知道明天究竟如何啊，生活充满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有人失去了工作，那有些人失去了亲人，那有人在经历家庭的风暴，有些人心灵经历各种各样的挣扎。但是在四五一当中，我们很感谢主，神的恩典在引领我们，在保护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背后默默地在服侍，所以虽然我们的施工转为线上，但是施工从来没有停止。我们实在是感恩。那今天是恢复实体施工的第一步，我们值得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献上感谢。那教会重开，有些弟兄姐妹会心中有不同的感受啊，这么多天没有见到大家的面。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看到每个弟兄姐妹在这儿，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看到你们，实在觉得很亲切，充满感恩，充满赞美。你知道人与人之间一起在圣殿当中圣徒相通，彼此交结，共同敬拜，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有点担心，但是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安全团队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想他是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在参加这个实体礼拜，但是在安全防御措施绝对不怠慢，不轻心不麻痹。那每个人还是在现场，我们还戴上口罩。我们感谢主，礼拜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到教堂外面，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那弟兄姐妹，你知道有人说重开是不是会有风险呢？那不开风险更大。为什么？我知道弟兄姐妹这段时间你感受到灵里的疲惫，对吗？你感到生活非常的松懈，有的时候肢体之间缺少交流，所以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的下去。那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众圣徒一起来聚集来敬拜。那线上的施工，我想我们会继续的下去，直到有一天这个瘟疫完全的过去。在今天这样的时刻，用什么样来表达我们的心情呢？我的心充满着喜乐，充满了感恩。那这段经文是非常的美，我在思想今天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子，这些经文那从我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诗人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那我们在殿中敬拜，我们心中喜乐。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渴望敬拜，渴望一起敬拜，渴望在圣殿当中一起敬拜，渴望圣徒相通。我听说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啊，老年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关闭的时候，他们就在门外在祷告，他们渴望到神的家，神的殿中来看一看。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这样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要以感恩为祭啊，以感谢为祭。那是在圣经中给我们一个教导啊，在圣经的里头有大量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圣徒要有个感谢的心。那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们来读这样的经文好吗？来，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凡以感谢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再来一段呢，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与要求告耶和华他的名。感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感谢为祭在圣经的里头上帝有个心意，让他的子民学会感谢。为什么学会感谢呢？因为感谢是你灵魂的一种诗歌， 你灵魂的里面健康了，明亮了，喜乐了，有盼望了，有力量了，你才会感谢。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奇妙的说法，以感谢为祭。你知道祭是什么？当你献祭的时候，你要付上代价。在旧约里头，你献上牛，献上羊，只是付上代价的，对吗？你要准备，你要花时间，你要花精力，对吗？你要花金钱，你献上牛和羊，因为你献上为祭是付出代价，是牺牲的。但是感谢呢，你什么也不付出，你是领受的，对吗？没有一个人说，你没有为我做任何事情，我就感谢你。那人世间没有这种人，对吧？只有人家为你做出了什么，你领受了这个好处，你才献上感谢。那一个是献祭，是付上代价的；一个感谢是不用付上代价的。那好了，怎么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呢？圣经叫我们要以感谢为祭，以不付代价付代价。那这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信息。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明白了上帝的旨意之后，什么样的心，我们知道要感谢，但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感谢呢？我们领受上帝恩典的人，我们才能感谢。所以感谢这个字我推打出来，这 Eucharistia， Eucharistia 是什么字？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在擘饼的时候，那个饼那个杯就叫做 Eucharistia。那这个那个字是两个字构成的，前面是 you 是 well 的意思，那 charistia 是恩典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当上帝的恩典在你的里头触摸你的心灵，上帝的恩典降临在你的心灵当中，基督进到你心灵当中，你里面充满了一种感激的情感，这种感激的情感从你口中流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感谢，那就是赞美，就是颂赞。所以圣经里有大量的经文告诉我们，你应当称谢神，应当赞美神。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意识不到你从神那儿领受了许多的恩典，你不会感谢的。而且感谢的是一种祭，祭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你不付出代价，你也不可能把感谢献上的。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候，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以感谢为祭。因为感谢为祭是心灵的诗歌，是灵魂的诗歌，是心灵老练成熟的一种记号。一个成熟的灵魂他会感谢的，一个老练的灵性他会感谢的。那意思就是说，弟兄你们想想，如果一个人的心灵里头没有感谢，灵魂里头没有诗歌，那就是说他的灵里头很苦。特别是这段时间这15个月，很多人灵里头觉得很压抑有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里面很困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很多人心中忧闷沮丧发沉，对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感谢就是灵魂的诗歌是老练的灵魂的标记，是成熟的灵性的一个标记。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那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讲哥罗西书，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对我们生活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其中一个影响，我们的里面开始有感谢。一个懂得感谢的人，他是喜乐的人；一个懂得感谢的人，他不大容易被这种忧虑压抑这些事情所困扰。一个感谢的人，懂得感谢，他里面很明亮，他里面很自由。那今天我们讲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段时间我在讲哥罗西书，今天我们从哥罗西的书的这个顺序里头跳出来，但是没有离开哥罗西书。为什么？哥罗西书虽然只有4章，可是里面6次提到感谢。你知道保罗当时在坐牢，对吗？在牢中他仍然在知道要感谢，因为他是一个老练的生命，有个成熟的生命有一个充满喜乐的生命，所以他短短的侍奉信里头有6次提到要感谢，感谢。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个树你看到一个树它的枝叶很茂盛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树它是健康的。那感谢呢，就是一个记号， 当你感谢越来越多的时候，是表示你的灵魂，你的灵里头很健康，很喜乐，很明亮。所以感谢是个记号，说感恩称谢是一个记号，让我们灵里的状况究竟如何。好，只有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里触动我们心的时候，我们才会感谢。好，我们现在讲第一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来，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那这是保罗一开始教导我们，圣灵告诉我们你要感谢神。我们说感谢是因为神为你做了什么，别人为你做了什么，你才感谢。一个不懂得感谢的人是个不成熟的人，对吗？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这孩子不知道感谢，不知道感恩，这孩子不成熟，对吧？不懂事，所以不懂事就不成熟的意思，对吗？那一个圣徒在基督里慢慢成长的时候，他老练起来，成熟起来，他的灵魂健康，就会发出感谢。第一个感谢是什么？我感谢我得到了基业，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十五个月我们看到世界在震荡，我们在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有不可震动的国度吗？战争可以摧垮一个国度，地震可以摧毁一个国度，飓风可以荡平一个国度，但是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小小的看不见的病毒可以震动了万国万邦。没有一个人心灵不被震动，没有一个家庭不被震动，没有一寸土地不被震动。所以圣经问我们一个问题，世界上有不可震动的国度吗？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没有两个东西是绝对绝对牢不可破的，没一样东西是不可震动的。你知道啊，我们为什么感恩？因为神说神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只有这个国度是不能震动的。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在这个世界，每一样东西是可以长久存在下去的，对吗？一次车祸，对吗？甚至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走在街上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对吗？很多的家庭都不知道他未来突然就会崩溃了。所以每一样东西不能震动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感恩，因为神让我们经历了不能震动的国度。基督是我们的王，基督给我们国度。他说你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这段时间，弟兄姐妹，瘟疫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迫使这个世界放下脚步，思想一个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生命真的是不能震动的吗？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呢？我知道很多人是浪费了这段瘟疫的这段时间，瘟疫没有教会人类任何功课，这是浪费了。但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这段瘟疫至少迫使我们思想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可以震动的，什么是不可震动的国。我知道很多人活在一种极大的恐惧当中，对吗？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明天会发生什么。这个生命非常的脆弱，这个小病毒很快就显明我们生命的脆弱，显明这个国度万国万邦没有个真正的牢不可破的一个根基。所以圣徒在这段时间，我知道有很多的反省、反思、祷告，到底什么生，到底什么是死？到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国度吗？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度是我们的盼望吗？为什么人们在遇到大灾大难时恐慌惊恐？因为生命当中没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成为他的盼望。 你知道在圣经的里头讲这么一句话，他说过不多时，我必要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我必震动万国。这是先知的预言，意思就是告诉弟兄姐妹，现在的震动只是先兆而已，到基督再来之前，他要震动天地、震动沧海、震动旱地、震动万国和万邦。但那是我们得赎的日子的来临，所以我们是一群充满盼望的人。为什么我们要非常感谢？因为我们在爱子的国度里，不在黑暗的国度里。在黑暗的国度里头，他没有盼望的。我们在爱子的国度里头，我们有天上的基业，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会不会恐惧呢？在旧约的里头，你知道，在约沙法王统治的期间，有亚兰国，有摩亚国，有亚门国，组成联军来攻打以色列。当时国王恐惧，万民恐惧。为什么？以色列国家本身就很小，犹太国很小很小，凭什么庞大的军队，众人都恐惧战惊。为什么？这是生死的关头，国家面对生死，每个家庭面对生死，每个人面对生死，到底生是为了什么，死怎么能避免？所以每个人都充满极大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上帝差派先知告诉约沙法，讲这么一句话，说不要因着大军惊慌恐惧，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那这句话如果我们放在今天的话，弟兄姐妹，神对我们说一句话，说你的生和死不在国家的手中，你的生和死也不在医生的手中，你的生死也不在你自己的手中，你的生死是在上帝的手中。因为医生的国是可以震动的，国家，世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可以震动，你自己也是可以震动的，唯有上帝的国是不可震动的。所以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把国赐给你，你进入爱子的国度。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内心深处充满着一种感激的原因。因为我是上帝的国度的子民，我在他全能的翅膀的荫下。这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应当反思的一件事情。这场瘟疫，我巴不得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不浪费这场瘟疫。这个瘟疫迫使我们思想，迫使全球的人要沉思，到底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地上的财产还是天上的基业。地上的财产顷刻之间就可以消失，地上的国度可以摇摇欲坠。你有没有天上的基业？它让每个人的思想，人是最重要的问题。它让你思想什么是世界的国，什么是上帝的国。我刚才说了，这不是导弹打来，不是地震，不是海啸，不是战争，只是个看不见的小小的瘟疫，已经是震天动地了。到底世上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震动的呢？所以这个瘟疫是上帝向人类吹号，将人类反思，圣徒更应当反思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未来有什么样的盼望。当地上的国都摇摇欲坠的时候，什么地方是你的国呢？那我们感恩。所以今天为什么感恩？因为我们都被基督迁入他的国内，神把他的国度赐给我们，我们在上帝的主权之下，生死是在上帝的手中。这是我们内心充满赞美、喜乐、感激最根本的原因。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来读啊，来，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心性坚固，正如你们属灵的教训，感谢的心也跟增长的。那这是第二次。那圣经提到让我们有个感谢的心要增长的。弟兄姐妹，这段时间啊，我们15个月，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我们以前不曾想到的事情。根据调查，这个心理的疾病越来越多，就是孤独、忧闷、压抑、恐惧、孤单， 前途无望。那很多人吃药上瘾，那家庭暴力直线上升，而且呢也发现这个社会缺乏严重的缺乏信任，存在信任危机，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而且贫富的差距进一步加大，而且很多人的体重不断的加添。我很感恩我们中间，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你减少了很多的重量，感谢主，你保养得很好。那这都是不要说对政治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这场风暴对人类的影响，弟兄姐妹，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究竟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只是开始，瘟疫还没有结束，对吗？影响我们只是开始感受它对我们的冲击。那对教会有没有影响呢？有极大的影响，弟兄姐妹，我知道教会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它冲击的我们是什么？冲击的是我们的信心。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的信心受到打击，受到冲击，有吗？对不对？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的信心，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哈，撒旦要透过这场瘟疫要切断你跟上帝的关系，本来你对上帝是模模糊糊的，对吗？跟上帝的关系就不亲密，那这场瘟疫完全让你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了，让你完全的忘记上帝在你记忆中的所存在的那一切的美好的东西，让你远离上帝。但是这个疾病也让人更加的靠近上帝，所以任何一个人经历一场灾难，他想不改变是不可能的。在你个人的生活当中，一场灾难临到的时候，一场苦难临到的时候，你不改变是不可能的。一场震天动地的大灾难临到全球不改变是不可能的，要么变得更好，要么变得更糟。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我很感恩这一场大的瘟疫坚固了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姐妹的心。我举两个例子，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利用这15个月的时间，他把我们教会从2005年的讲道到现在听了一遍，不但听了一遍，他把所有讲道讲题归类，他不但归类，他把每一篇讲道他的要领他的提纲都写下来。我相信这段时间一定是坚固他的信心。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还有一位姐妹，这15个月时间她开设油管频道，创作制作精美的赞美诗，你们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你相信这15个月对她来说是坚固她信心的时间，但是也有些人我知道他的信心受到极大的熬炼，他信心在摇摆在摇晃，所以这段时间弟兄姐妹，圣经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瘟疫，一个是让我们来思想生和死的大问题，什么是不能震动的果，同时这段时间也让我们知道你有更多的时间放下匆匆的脚步，你可以来思想上帝的话语，这样你的信心才得到坚固。15个月你远离上帝的话语，你信不可能得到坚固，对吗？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两个智慧，两个诸般的智慧，他说你们传扬他要用诸般的智慧，就你传道不能只有一种直线条的死板的头脑，对吧？要用各种各样的智慧来传讲上帝的福音，对吗？不是福音不好，而是我们没有用诸般的智慧来传上帝的道，那这是第一个智慧。那第二个智慧呢，他说用诸般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这两个诸般智慧缺一不可，对吗？一个是传道用各种智慧，一个是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住在心中。你知道我们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很感恩，我知道弟兄姐妹在用诸般的智慧，诸般的智慧把神的话放在心中，比方说他抄写上帝的话，我们教会有一个90多岁老妈妈，每天抄写圣经，她的脑子好得很呢。90多岁的时候，80多岁的时候，把眼镜给拿掉了。我40多岁就戴上了眼镜，可是80多岁，她拿掉了眼镜，对吧？她每天抄写圣经，是弟兄姐妹在背诵圣经，弟兄姐妹在阅读圣经啊，弟兄姐妹在交流上帝的话语，用诸般的智慧。这是来建造我们的信心。如果信心风暴会冲击我们的信心，你不建造你的信心，你信心就摇摇摆摆。那在这儿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他说 一个人里面为什么没有感恩的心，有些人有感谢的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那这儿一个秘诀，你信心坚固了，你感谢的心就会增长。那你信心呢衰微下去，你的里头就没有感谢的心，没有感谢的心表示你有苦毒的心、抱怨的心、冷漠的心、愁苦的心，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当你信心增长的时候，你的感谢就自然从你口中流淌出来，就像一棵树一样，树叶茂盛，告诉你这个树是健康的；树叶凋零，你知道这个树生病了。那你感谢就表达你灵魂是不是强健，是不是明亮，是不是老练，是不是成熟。所以在这个瘟疫期间，有的时候测试我们，这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有一些 up and down， 对不对？有的时候是心灵充满着喜乐和盼望，有的时候心灵有点低沉，那是正常的。但是那瘟疫来检视我们、检查我们、查实我们，我们里面信心有多少呢？有的时候我们嘴巴里出来往往都是一种抱怨、苦毒，对吗？你让人在感谢的时候，你知道你饭肚子吃饱了，家庭温暖了，工作顺利了，身体健康了，你感谢比较容易，对不对？比较容易。但是在这种大瘟疫、大灾难、大流行的时候，我们心中仍然有感谢，那就是要测试我们的信心了，测试我们的信心。约伯是个大有信心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我侧身出于母胎，也便侧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儿讲了三件事情。你知道约伯是一个遭受大苦大难的人，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家人，他讲了三句话，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人间的事实，你否认不了的，你侧身来，你侧身走，这是人间的事实，这是 reality， 你否定它还存在，这是 reality。 侧身来，侧身走，生不带来，走不带走任何东西。第二件事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是天上的事实。神是一个掌管万有的绝对的主权者，他给他也收，他收回的他还可以重新给你，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这是第二个事实。那第三个才是赞美，才是称谢，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人在这个时候能感谢，感谢就是他灵魂的歌，就是他灵魂的诗歌，是他灵魂的健康的一个标记，强健的标记，成熟的标记，强大的标记。这是一个信心，信心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仍然能歌唱，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到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圣经中，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两次天使打开牢门的神迹，这两次都很有意思，一次发生在保罗身上，一次发生在彼得身上。发生在彼得身上和保罗身上都有极深的含义。那彼得在监牢里的坐牢的时候，他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两个士兵中间，身上被锁链所捆绑，明天会不会砍头彼得不知道。监牢里头那个地铺比家里的床更好睡吗？不是，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可是这老兄睡得很好，他睡得好到什么程度？当天使打开牢门的时候他居然浑然不知，所以天使都要拍拍彼得，哎，老兄老兄快起来。你说他在监牢的里头，你知道吗？在不知生死的情况下他仍然睡得着，这有多大的信心呢？那这儿是讲到保罗，保罗跟希拉关在监牢的里头，他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干什么呢？他们就唱诗歌。你说他为什么睡不着？是不是担心明天会砍头啊？不是，因为保罗跟希拉白天被迫害他的人用杖击打他们的身体，我想他们身体处于一种疼痛的状态。第二个，他们的脚上了魔狗， 他们无法入睡，既然睡不着，那他们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唱赞美诗。但是弟兄姐妹，这是违背人的自然天性的，在监牢里头什么时候能出去不知道，在夜晚困倦的时候，对吗？明天可能会砍头，说未来是不知道的，是未知的，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哀叹，应该是哭泣，应该是忧虑，没有，他唱诗，他赞美。为什么？因为他的信心比牢房更大，他信心比牢房的天花板更高，他的信心翱翔在上帝的国里，这是信心，弟兄姐妹。所以大灾难大瘟疫，这是教会的信心，这是每个弟兄姐妹的信心。我们平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大有信心的人，上帝说我测试你一下，说今天全世界都在受熬炼当中，上帝透过这样的瘟疫在测试他的教会，这教会是我的教会吗？所以这段时间，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沉思，在思想啊，我到底有多大的信心呢？我的信只有牢房那么大吗？你看到的是四面都是黑暗暗的墙壁，看到是个踢的牢门，你看不到希望了，对吗？我的信心只有牢房这么大吗？我的信心只有牢房天花板这么高吗？只能看到这儿，上面没有路了，上面没有天了，这个牢门紧紧地控制了你，你跨越不了这个牢门，对吗？我们现在还是能可以不可以像飞升到天上，达到上帝的宝座，飞翔在上帝的国度里，因为基督已经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领出来，进入他光明的国度。那这是信心，弟兄姐妹，信心就像一个展翅飞翔的雄鹰一样，它可以超越这个牢门，超越这个牢房，超越这个牢房的天花板，这叫信心。所以上帝透过这样的大瘟疫测试我们的信心，你真的看中那不可震动的国吗？你真的看到掌管万有那个宝座吗？所以这个是信心。为什么圣徒在黑夜当中仍然能歌唱，在经历艰难的时候仍然能敬拜，经历艰难的时候仍然能赞美，仍然能感谢？因为他的心里头被上帝的恩典所充满，被上帝的道所充满，圣灵在他的里头，他知道我是上帝国度的子民，世上的国可以捆我绑我囚禁我，但他不能捆绑我的灵，不能捆绑我的信心，不能捆绑我生命中那个自由翱翔的那个能力，因为基督在我的里头，这是信心，弟兄姐妹。所以这么大的信心透过这个测试的时候让我们开始明白过来，对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信心？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所以当保罗在黑暗中天使打开牢门的时候，弟兄姐妹，他歌唱的时候上帝工作了，他赞美的时候，他感谢的时候，上帝的能力来到，门开了，锁链脱落了，还有一个 bonus， 那管他们的那个禁职心门居然打开了，愿意受洗归主。在圣经里头你知道有人在半夜受洗，这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真的用信心来上帝发出欢呼，相信他的国度，相信他的宝座，相信他的全能，你称谢他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工作了。我们越是沮丧，越是下沉，越是让魔鬼高兴，但是感谢主，我们教会重开了，我们感谢他，感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经过这四五个月的时间，让我们思想生和死，思想什么是可震动的国，什么是不震动的国，让我们来思想什么是坚定的信心，真正的信心，经历风浪的信心。那第三，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今天我们的那个我们敬拜团队在带我们诗歌的时候也是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居住，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位一体，也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 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用诗章、颂词、灵歌、先辈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凭他感谢父神。上帝要我们什么？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让你有一颗感恩的心，有个感谢的心。不但如此，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神有个心意，就让他的儿女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有感谢的心，无论什么环境当中都有感谢的心。你说上帝，你不是在刁难我们吗？对不对？我刚才前面说了，饭吃饱了，身体健康了，工作顺利了，家庭温馨了，我们自然会感谢。上帝说 No, 不仅如此，凡事谢恩。为什么？刚才说了，感谢是灵魂的歌，称颂是灵魂的诗歌，是老练生命的记号，是成熟生命的记号，是你真正的心被上帝的恩典抓住了，你跟神真的有连结了，你知道上帝的基业，永恒的基业，上帝的国度是不可震动的，你属于那个国度，属于你的心性看到那个国度，所以你可以面对风浪。那最深的，你看到那个国度了，你面对风浪，然后呢，你的嘴巴开始有感谢了，有赞美了，有敬拜了。所以第三部分，保罗开始讲到敬拜、国度、信心，然后是敬拜。弟兄姐妹，神创造我们是让我们敬拜他，敬拜他是因为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成为神要我们所成为的那个样子。会幕是为了敬拜，圣殿也是为了敬拜。当以色列人被掳到万国万邦的时候，他们建立会堂来敬拜，建立教会也是为了敬拜。你知道在圣经的里头特别强调要有安息日，安息主日。安息日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日子，是一个众圣徒聚集敬拜的日子。圣经里对安息日有极多的要求。到安息日的时候，不但每个人不再做工，对吗？他说你家的奴隶也要休息，你家的雇工也要休息，你家的牛马都要休息。你想想我们在没有这个瘟疫爆发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忙得不得了，对不对？星期天有的时候没有休息，有人开玩笑说我们连牛马都不如，牛马星期天还要休息，我们现在呢星期天我们都不休息，所以我们人活得像牛马一样。那这不是上帝的旨意，神让我们六日主工，七日要敬拜，是我们敬拜，敬拜的时候我们要称谢他，我们要赞美他。神知道我们人很容易忘记的事情，我们在世上永远被这个世界紧紧的捆绑，被这个世界世俗的事物可以淹埋我们。所以圣经上面特别提醒上帝的子民做一件事情，他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在衣服的边上做穗子，在底边上做一个穗子，然后呢钉一根锡蓝色的带子。你知道很多的犹太人，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很多大街上很多的那些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仍然按照字面来遵行这个旧约的教导。为什么要做一个穗子呢？为什么要一个天蓝色的带子呢？那就是提醒你，蓝色是象征属天的生命，身上带这个蓝带子告诉你你是属天的，你是属于上帝的，你是属于永恒的。七日主工，七日一定要敬拜，让你身心灵都能安息。人类早已忘记这件事情了，对吗？忘记这件事情，忘记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它的后果是什么？你看看先知耶利米里面讲这句话，我们一起读来：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人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门，我便在阁门中点火，这火也被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以色列人宁愿成为牛马， 也不想安息，也不想敬拜。结果很不幸的，这个预言临到了他们身上，他们的城墙被摧毁，他们的圣殿被毁坏，他们的百姓被掳掠。上帝早就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子民，你是属天的，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跟世界一样忙得像个牛马一样。这场大瘟疫迫使所有的人停下脚步，放慢脚步，你到底是为什么在奔波和劳碌？那这是圣经来教导我们，对吗？可是以色列人没有听到，他们忘记了。那圣经还讲一句话，你注意在下面这一句话，这是在历代志下啊，哎，我写错了，历代志下36:21，我写错了。那这句话说，就应验了耶和华借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地享安息，因为土地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警告所有以色列人，说什么？你们违背上帝，你敬拜日都不敬拜，你们的信仰在崩溃，所以你们的道德在沦陷，社会的不公义不公平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你们违背了我的约。上帝说你们要被巴比伦所掳掠70年，果然被掳掠了70年。那下面这样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不享受安息日吗？现在让你非休息不可。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被迫享受安息，土地荒凉70年，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这种安息是上帝对以色列人一个警告。当我读先知耶利米的时候，我就想到现在的西方、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拉丁美洲，这都是享受恩泽的国家和国土。主日有多少人来敬拜？不是说所有到主日敬拜的人都是圣徒，但是主日不敬拜的人，他不能称谢，不能赞美，不能跟神相连接的人，这是很重大的一个记号。这不是一个祝福，不是一个祝福。所以以色列人后来被掳之后，你知道吗？他们开始明白，我们要敬拜神，拣选我们就是要敬拜他的。所以现在你到以色列人家去，如果你到也有犹太人的朋友，你去他的家，安息日是极为重要的，不开车，不用电器，不用电话，甚至在旅馆里都有那个电梯，都有安息日电梯，每一站都自动的，不能碰的，不能碰的，每一层都要停，每一层都要停，每一层都要停，而且在圣日敬拜的那一天晚餐，全家人在一起，桌子上要点2根蜡烛，一根蜡烛是代表出埃及记，你们上帝一条诫命，你们要记住安息日。另外一根蜡烛是代表生命记，上面一条诫命，你们要谨守安息日。经过大灾大难的犹太人终于明白了，我们不能违背上帝的话。所以今天弟兄姐妹，神不是教我们要谨守这些细节的要像犹太人那样星期天什么都不做，但是生日就是生日，当我们有个敬拜的心，我们口中才发生赞美，心被恩感，我们口中就发出歌颂的声音。但是首先弟兄姐妹，赞美的感谢的这深沉，是因为你知道基督的国已经给了你，你在神的国中，因为你看到那个国，看到那个天上的永恒不震动的国，你的信心能面对风浪。当你信心越来越刚强的时候，你的敬拜要发出赞美，发着称谢，就是自然的事情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圣徒们不可以轻慢这个安息日。你知道集体敬拜是绝对不可代替的，集体敬拜是让我们把世界的国跟神的国分开，至少这段时间的分别为神，对吗？集体敬拜把光明和黑暗分开，你是光明之子。集体敬拜是帮你把安息跟7日的劳作分开，你劳动你辛苦是为了安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会敬拜，敬拜是涉及到全身心的 敬拜，不仅仅是嘴巴，而且你的身体。敬拜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跪下，俯伏在地的意思，它不仅仅是嘴，它是整个身体。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现场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朗读经文，一起站起来祷告，对吗？我们一起来呼应回应，那这是敬拜。你住在家里头呢，有的时候你知道网上的敬拜是个暂时的，是个权宜之计，它不能成为一种常态。那有人告诉我说，哎，那不对吧，网上的敬拜好方便，是很方便，弟兄姐妹，方便是定义来说是方便的，对吗？线上为祭是有付上代价的，对吗？要付上代价的。那有人说现在还有网上教会呢，还有网上教会，哦，有网上教会多好。弟兄姐妹你记得哈，网上的教会第一个很方便的，网上的教会啊，第一个你不需要参与，第二个不要服，你不可以不需要服侍，第三个你不需要跟任何人来往，第四个呢，他人的生死攸关，生死痛苦跟你没有关系，第五个呢，你不需要奉献，你不需要参与他，而且呢，第六个你不需要有 commitment， 随时可以换，不高兴换一家，这就是网上的教会，这是教会吗？它不是教会，它不是教会，但是以这种瘟疫期间，上帝迫使我们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教会呢？你坐在电视机的面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分不清楚什么是敬拜跟娱乐，对吗？那敬拜的时候你是主动参与者，你不是坐在下面看秀，哎，王牧师也在上面表演，那你大错特错了。我在这儿是讲话的仆人，你在下面呢是聆听的仆人，上面跟下面有互动。真正接受我们敬拜的是谁啊？是上帝，对不对？我们都是在敬拜他，都在敬拜他，上帝在看着我们每个人敬拜。但是网上敬拜是什么呢？你是被动的，啊，别人在让你高兴的，对吧？你说，因为网上不是有很名目讲道啊，那个敬拜的场面也很宏大啊，音乐很优美啊，他们随时都可以敬拜啊，我睡好了，我来敬拜，对吧？我忘掉了，不高兴的时候，我快进快进快进，哎，高兴我再听一下，弟兄姐妹，是很方便，对吧？是很方便，但是方便会让你的灵性慢慢会衰亡。如果美国全是变成网络教会，全是变成网络教会，大概也就是教会末日到了，也就是世界的末日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敬拜？上帝透过这个大的瘟疫，让弟兄姐妹知道，真正的敬拜，我们一起在一起，圣徒聚集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有互动，有赞美，有歌颂，有称谢，圣徒之间有彼此的相通，这在神的面前是个敬拜，我们渴望在一起敬拜。这是一段分别为圣的时间，分别为圣的空间，一起来敬拜他。所以我们感恩啊，上帝来让我们教会开始啊这样的一个实体敬拜，慢慢让教会恢复起来。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只是恢复主日敬拜，在所有的施工要恢复到常态，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查经班、我们的祷告会等等，还是在线上，对吗？但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这顿大瘟疫我们不要浪费它，让我们来思想生和死，思想国度，什么是不可震动的，来思想真正的信心是从哪儿来，第三个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我的心是不是属于他，来敬拜他。所以感谢和赞美是灵魂的诗歌，是成熟的标记啊，成熟的标记。我们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记得圣经上的话，说你是圣洁的，我们一起读来，那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以色列赞美为宝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称谢的时候，心被恩感，口里承认，口里称颂，身心灵在敬拜的时候，上帝的宝座临到我们中间，上帝的同在临到我们中间。我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是充满上帝荣耀同在的教会。这段时间我读使徒行传，我也发现早期的教会有几个特点。什么特点？教会让人惊讶，教会让人惧怕，教会让人喜爱。你能把这三个东西能放在一起吗？ 教会让人惊讶，为什么神在他中间？教会让人惧怕，为什么？不是教会成为暴徒让人惧怕，而是教会里面充满了神大能的作为。那教会呢，让万民喜爱，因为教会把神的爱流淌出去，都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宝座充满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教会不是一个半死不活的教会，教会也不是一个没有意向、没有使命的教会，教会也不再是一个躲在一个社会的角落自生自灭的教会，别人无法漠视它，要看到上帝的宝座在我们中间。所以敬拜，我们每个人要同心合意的、全身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渴望教会恢复常态，生活恢复常态，但仅仅如此吗？不是的，就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的主，是他把他的国度赐给我们，是他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患难当中知道有个不震动的国为我们存留，是他住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心被恩感，在大患难当中我们仍然能称谢、能赞美。所以这场瘟疫教我们许多的功课，不是让我们浪费时间。所以求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上帝的灵在我们中间，上帝的国永不震动。这一场大瘟疫像筛子一样，有些人被筛掉了，但有些人生命变得更加的刚强。到幕后来临的时候，糠皮跟饱满的籽粒要分开，山羊和绵羊要分开，败子跟麦子要分开。所以当然感谢神，只有那些跟神紧紧连结的人，他能得到这不能震动的国度。撒旦要想败坏我们，但是神透过这个瘟疫要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心来充满赞美，充满称谢。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巴不得我们的教会在下面这段时间，弟兄姐妹，让上帝的灵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让每个人成为感恩的人、敬拜的人，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服侍他，一起参与他国度的使命。因为这个世界的国是能震动的，没有神的国永不被震动。我现在要请弟兄啊，我们的诗歌敬拜团，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啊，叫《坚固保障歌》。我们一起来感恩，一起来称谢啊，神的灵在我们中间。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上座是我
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我们要称谢你的名。主，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引领我们，无论是在高山，无论在幽谷当中，你的杖、你的竿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是与我们同行的主，你是牵拉我们的手，穿过旷野，经历风暴的主。15个月的时间，我们关闭在家，不能亲临圣殿来敬拜。今天是第一次，教会逐步的开放。主，我们感谢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愿主的灵充满你的每一个属你的子民，也充满你的教会，让你的孩子们先被恩感，知道我们是你国度的子民，你把你的国度已经赐给我们，只有你的国是不被震动的国。我们的生命在你的主权之下，我们的生命是隐藏在你翅膀的隐秘处。主，我们感谢你引领我们，让我们经过这段时间，你建造我们的信心，刚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透过乌云看到云上的太阳，让我们透过监牢的墙壁、封闭的墙壁，看到你坐在至高的宝座上在掌权。主，让你的子民的信心如雄鹰一样能翱翔在你的国中。主，我们的口要张开，我们的心要称谢，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呼召我们就让我们敬拜你。愿你的孩子的灵充满喜乐，让我们的灵魂发出赞美的歌声，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万国万邦要被震动，唯有你的国永不被震动。我们要哈利路亚，要称谢你的名，我们感谢你。愿你的教会在你的面前继续兴旺，传扬你的福音，建造门徒，让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让国度的大能在教会中被彰显出来。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大家请坐。我们要请最后呢，我们要为敬忠弟兄他们全家，大家请坐好吗？我们请他们家上来讲几句他们今天是最后一次在我们中间礼拜，今天下午他们全家要迁到这个达拉斯州不是，对不起也许将来是达拉斯州德州是他最后跟我们在一起礼拜敬忠，你能讲几句话吗？感谢主，然后我们一起为他祷告。我们 请那个光辉华坤一起上来为他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 为我们的亲爱的弟兄的全家，他在我们教会也几十20多年了吧，20年你讲吧。
对，我们谢谢弟兄姐妹，谢谢王牧师。对，我觉得很感谢主，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很快就要20年刚来的时候刚回请我去吃饭在华坤家聚会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多美好的回忆我觉得真是感谢神，感谢主带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在这边有这么多美好的可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我觉得也是很感谢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们真的是非常的好这么多年跟你们在一起，你们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帮助关怀我们都记在心里面，谢谢你们那我觉得也谢谢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同工们这么多年我们在一起服侍，也是彼此的配合彼此的这个搭配，也谢谢你们对我的包容，因为有时候我这个做事情的时候性子比较急一些，谢谢你们的包容那我觉得也是感谢在这个教会里面组里的长者们这么多年对我们的这个带领扶持带导关怀建造对我们的帮助都非常大，所以我觉得是感谢主，感谢教会弟兄姐妹们，感谢同工们，谢谢大家
这样比较急啊，这样了。那我们请光辉跟华坤长老为他们做个祷告好吗？为他祝福祷告来。
好，我们一起来为建中他们家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为你在我们中间所做奇妙的工作，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你把建中建宏他们这一家放在 IM 的整个的。发展的里面，你借着这个家庭带来教会极大的祝福，我们也为他在教会成为长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为教会定下了美好坚固的根基，我们为他们所做的工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 主，我们谢谢你，你是那呼召人，能够来建造人、使用人，你也是那一位差派的主，所以我们就恳求施恩怜悯的圣灵，就像那当年哦，保罗被在安提阿被差遣出去到各个地方，能够来建造你自己国度。我们知道你自己必定有奇妙的带领，求主使用这个家庭在各地成为基督你荣耀的见证，也保守他们的四个孩子都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身心灵各方面都能够平衡的发展。你也借着他们这个家庭到 Dallas 那一个地方，能够有基督的肢体能够接纳他们，也能够与他们一起同工，让基督你的国因着我们的弟兄的家能够更加看见基督你的荣耀。主，我们这个只是面目短暂的离别，我们相信在将来你自己国度当中，我们必要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再见，能够让基督你荣耀的恩典让人看见，归荣耀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主，我们谢谢你让介中介红这样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为他们过去多年忠心的服侍和摆上向你献上感恩。如他们要离开我们去德州，我们很舍不得，求你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过去看他们，也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回来看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让他们无论往哪里去都要刚强壮胆，因为他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我们的神你必与他们同在。愿你的恩惠慈爱一生一世随着他们，愿他们的心中永远有对你的赞美的诗歌，永远有平安喜乐的诗歌。谢谢主，我们在你的里面仍然是一体，仍然是一家，在灵里仍然相通，我们彼此代祷一起服侍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阿们。我们用掌声来，我们来欢送他们带着教会的祝福来接着。好，最后全体弟兄姐妹起立，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今天的敬拜。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直到阿们。阿们，请大家请坐，有个